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收听旧约无小卷的课程。我们上一回已经讲完了雅歌书，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耶利米哀歌。先讲到耶利米哀歌的导论的一些的议题，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去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耶利米哀歌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是放在他们的圣经的第三部分，就是 Ketuvim 书卷这个部分，第三部分。而在第三部分里面呢，在根据列宁各列抄本里面呢，他们放置五小卷里面呢，耶利米哀歌是属于第四卷书。根据犹太人的文献显示，犹太人通常是在大概在七月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为了纪念耶路撒冷沦陷，他们就会在这个纪念日里面，他们会诵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可想而知，因为耶利米哀歌里头所形容的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荒凉，还有他们怎么样被毁坏，所以他们犹太人是在七月间的时候来读这一卷的书。我们要提一下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谁。根据传统的看法呢，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呢是先知耶利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74译本的耶利米哀歌开始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引言，大致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当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被毁成为废墟，耶利米坐下哭泣，为耶路撒冷作此哀歌，如此说。但是这一个引言呢，只出现在74译本，也就是希腊文译本的耶利米哀歌的引言上面。而这一个74译本也是在主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的翻译。因为有这样子的引言的缘故呢，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耶利米哀歌应该就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志下35章25节看到有这样子的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这样子的经文呢，把耶利米会写哀歌的一个情况呢，令人联想到哀歌应该是耶利米所写的。此外，在亚兰文的译本里面，约拿旦的亚兰文译本也尝试把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连结在一起，所以有这种种的因素都在支持着耶利米先知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当读者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也会发现到作者深深的体会到当时候亡国的情景，也就是说作者好像是当事人一样的亲身的经历了整个亡国的过程。耶利米先知呢，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因为他当时就是在犹大王国前后做先知的。那也有些学者在近期对耶利米先知是不是作者提出一些的意见。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本身这本书里面就没有提到说他的作者是谁。首先仔细的阅读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这些学者发现到他们的风格有不一样的地方。既然耶利米先知写耶利米书是这么长的一卷书，不难可以看出他有一个固定的风格，而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其中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证据， 就是耶利米哀歌呢的字母诗格式不像是出自同一位作者。原因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我们称为这个字母诗，就是作者在写每一节的时候呢，就是用了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开始第一个字去写那一节经文，所以被称为是字母诗。唯有第五章呢不是一个字母诗，但是从第二、第三、第四这三章里面呢，有两个字母的次序呢是对调的，就是刚才那两个本来的次序是 ayin pe， 而现在呢是有对调的情形，就是 pe 到 ayin。 根据这些研究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们发现到这种顺序的对调呢，在古代的希伯来文里面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如果同一个作者在写的时候，通常一个作者对这个顺序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看法，似乎比较不可能的是出自于同一个作者而他用两个不同的顺序。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呢，可以说是有他的一个主观的层面，因为我们不晓得作者有没有可能他蓄意的在这边有对调的情形。另外有关风格的方面呢，虽然说哀歌和耶利米书里头风格上面有可能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因为哀歌有哀歌的特色，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否定一定就不是耶利米所写的。所以在经过思想的传统的看法和认为不是耶利米先知的看法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诗歌的历史背景呢相当的明显，应该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沦陷的那段时间。因此即使是持不同看法有关作者是谁的这种情形呢，对作者身份呢不太会影响到这个内容的信息。不过基本上我们在这边我们是以耶利米先知为那个很可能是作者去解读耶利米哀歌。那我们很快的来思想一下这个时间，写作的时间。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说这个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不久所写成的。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沦陷的年代大概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因此耶利米哀歌也应该是写于这段时间之后。那所以耶利米哀歌的写作日期大致上大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这五章里头的顺序是什么时候哪一首歌先写成，学者们可能有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不过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一门课里头和大家介绍这五首诗的内容。那我们也知道他这五首诗的场景就是以耶路撒冷还有犹大沦陷为这个背景，而不是巴比伦，也就是说作者应该是以耶路撒冷和犹大为他的写作的场景，而不是以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个地方来做场景。耶利米哀歌总共有五章，可以说有五首诗，这五首诗都是在痛苦当中悲哀的哭泣，这是它的主题信息，内容是向着神的，也有他反省的时候的情况。那我们很快的来思想一下它的结构，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去看第一章了。刚才已经提到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是字母诗，其实字母诗也不是单单在耶利米哀歌才有这样子的现象，以希伯来文字母顺序来写的有诗篇第九篇到第十篇，还有诗篇119篇，这两个都是大家常听见的。当然诗篇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是完整的，有一些是不完整的，使用这一些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做每一节的开始。另外希伯来文的诗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是以平行体来写诗的。什么叫做平行体呢？就是每一句它有两行或者是三行来描述同一个情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是一个三行的字母诗。我们可以看它第一行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呢，就是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第二行是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 现在竟如寡妇。第三行是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三行的字母诗，而这个三行的字母诗在这边就是以它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排列的字母的第一个 Aleph 来做它开始。所以第一首和第二首是三行的字母诗，而第四首呢是两行的字母诗。第三章的结构就比较复杂，那我们等到讲第三章的时候才稍微再提一点，因为它的结构就有掺杂其他的情形。而第五章呢，也就是第五首诗呢，不是字母诗，只不过它在结构上它还是用了22节的经文去写，似乎好像也是令人联想到这个字母，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只不过它不是用字母来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入去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我们尝试从第一章里头去认识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第一章作者就是为了神大大惩罚以色列民呢而悲痛。第一章第一节到11节呢，作者他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发言，然后从12节到22节呢，他就是把耶路撒冷城以拟人法的方式呢，以第一人称来发言。哀歌的这种格式里头，常常我们会看到有用拟人法的方式，虽然拟人法这一个修辞的方式不单单出现在哀歌，也出现在其他的文体里头，但是在哀歌却是常常会看到有的。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11节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第一章第一节里头的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其实在这边原文里头的开始第一个字比较像是我们中文圣经讲到的这个何竟独坐，就是说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呢，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了这个何竟独坐，其实在这边是讲到何等的意思。我们在思想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然后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当他这样子写的时候，敏锐的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在创世纪第12章第二节，创世纪12章第二节这边这样子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这边讲到我要叫你成为大国，然后叫你的名为大，所以读者很快的就可以看见在这边说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我要叫你成为大国，里头是满了人的。同时在18章18节里头也是写到类似这样子的经文，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这样子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创世纪里头有好多处的经文都提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要成为大国，要成为让人注目的一个国家，它里头的子民要非常的繁多。但是在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用寡妇来去形容那个对比。而寡妇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思想到，首先寡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人群当中是没有地位中的没有地位的人，在产业上面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地位，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维持生活，他基本上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然后我们看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我们中文和本圣经这边翻译说在一切所亲爱的，看起来好像很亲切，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一切所亲爱的呢，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指到他的情人们，而且是复数的，也就讲到锡安城有很多的情人，就是指到他的不忠， 他对耶和华的不忠，对上帝的不忠心。原先和他来往的这些情人呢，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安慰他的。我们要注意到在这边提到的安慰，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到的那一种有人伤心，另外一个人就过去讲几句安慰的话。在这边的安慰其实是和帮助有关的，安慰他有带着实质的帮助的意义去帮助他，以至于他受安慰。所以他的情人，他先前所投靠的这些情人们，没有一个来帮助他，没有一个来安慰他，而他的朋友都是以诡诈待他的。所以讲到了耶路撒冷先前的那种不忠心呢，对上帝的不忠诚呢，去拜别的假神或者去随从别国的信仰所带来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他。第一章第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圈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第三节这边是形容到犹太人因为家破人亡，而且被巴比伦王掳到去异国当中，而不是自愿的搬到其他的国家去，他们是被掳走的，被带离开耶路撒冷。我们接下去看第四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这里头形容到本来大家要过节的时候就一定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要到耶路撒冷来献祭，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结果现在呢，没有人来了，现在的道路是没有人行走的，从前是繁忙的，现在无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边耶利米先知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呢，我们就看见在思想到耶路撒冷城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呢，先知一方面也思想到为什么他遭受这些的苦难。我们看第五节的后半段，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五节前面讲到说他的敌人为首，他的敌人亨通，为什么他的敌人亨通，为什么他的敌人为首，就是因为他的罪过的缘故，耶和华使他受苦。在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就是说他犯了非常严重的罪。第八节这边描写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本来耶路撒冷是有圣殿的，本来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民朝圣的地方，现在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犯罪的缘故呢，竟然成为不洁净的地方。素来尊敬他的，见他侧路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圣经常常用侧身露体来形容一个人的落魄状况，而且形容到他被羞辱的状况。因为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没有穿衣服是很大的耻辱的，会被藐视的。所以当人的衣服被抢夺去的时候呢，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在古代近东的这个尊荣和羞耻的文化里面呢，是把那个人羞辱到极点的。然后在第九节形容到耶路撒冷的罪是什么呢？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这个耶路撒冷城没有想想当自己远离神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没有仔细的去想。第一章第九节这里写到，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地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在这边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女生在那边被描写，她的污秽是在衣襟上。衣襟在原文里头的意思是讲到裙子，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在犯奸淫。耶路撒冷怎么犯奸淫呢？其实就是讲到他对耶和华的不忠。我们可以跳到去耶利米书第13章22节，这样子写道，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先知就说，耶路撒冷啊，你为什么心里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因为你的衣襟揭起， 在这边是指到你的裙子揭起，也是同样的讲到，就是说耶路撒冷在属灵上面犯奸淫，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对耶和华不忠，他们去拜假神，他们远离耶和华，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公义的律法来度日。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章十一节，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这头一部分要结束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向神哀号，而且在哀号过程里头从第三人称改成为第一人称，在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这边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他怎么样的以第一人称去表达他的痛苦。第十二节这样子写道，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向那些经过的人呼喊说，你怎能无动于衷呢？我们同样也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在这边他是一口咬定他所受的苦是出自于神，他知道是神在审判他，他知道是神在责备他，在管教他。然后十三节到十四节是战争的图像，在这边形容到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然后也形容到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第十四节说到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等等，这些都是在形容到战争的图像，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失败，怎么样被敌人所攻击。在第十五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遭拒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所以这边形容到神就弃绝了耶路撒冷，而且召集敌人来粉碎他们。十六到十七节，西安城就发出呼求，向人求救，但是呢却无人理会。我们看第十六节这边写到，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的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安慰不是单单口述而已，在这边讲到的安慰是也是给实质的帮助，就是拯救他的性命，但是应当来安慰的，应当拯救他的呢离他甚远。来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就转向耶和华，向耶和华哀求。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在这边耶路撒冷承认他对神是悖逆的，他说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十九节，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他一开始那边写到我招呼我所亲爱的，同样的在这边是讲到我招呼我的情人们，也就是他思想到他对上帝的不忠，他招呼他的情人们，他没有遵照上帝的话，他没有敬畏耶和华，他反而去跟着邻国的那些人去拜假神，或者跟着邻国的人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因此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 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在第一章20节到22节，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就求神看他所受的苦，他说求你观看，因为我在忌难中，因为他在苦难当中。他也求神不要忘记那一些苦待锡安的敌人，他盼望有一天神会替耶路撒冷伸冤，会把坐在耶路撒冷身上的事情坐在他们的身上，求你照样待他们。所以作者透过这一首诗，这一首字母诗，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继续请听谢贤牧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作者透过这一首字母诗想要呈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被降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作者以亲身经历战争的可怕，看见自己的家园城市变成荒凉，他就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大吐苦水，在哀求之余也深知是自己的罪所造成的，是自己惹来神的审判。所以作者他正视苦难，他也反省，在这当中他仍然的抓着神不放，他回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纪念。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将继续看第二章。我是谢贤牧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填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填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